欢迎收听，我们今天啊来聊一篇挺有意思的文章。
嗯，
主角呢是一位叫杰弗里·沃尔克的科学家，有点特别。
怎么说？
他想从太空测量地球的一个关键指标，就是土壤湿度。
哦，土壤湿度，这个听起来好像有点专业。
对，但很重要。我们看的这篇文章是 Monash Lens 上关于它的一个特写，咱们的任务就是试着搞明白这个土壤湿度为什么这么关键，还有这位科学家为了测量它都干了些啥。
没错，这故事啊不光是讲卫星什么的，它其实是关于决心还有创造力，以及就是说怎么用太空这个视角来更好的关心我们这个地球。你会看到一个人的那种劲头啊是怎么能推动科学往前走的。
好，那我们深入看看最让人觉得哇的一点是什么呢？
这个绝对是
他居然在自己家后院那个棚子里自己造了架飞机。
对，一架 Vans RV10 型飞机。
这也太厉害了吧，自己造飞机就因为没经费吗？
也不全是经费的事儿，这更像是一种科学家的那种劲儿吧。
怎么说？
就是现成的工具不好用，或者说系统不支持，那怎么办？他就自己动手。这飞机对他来说不是玩的，是必须的科研工具，
用来模拟卫星。
对，模拟卫星观察，好验证他那个测量土壤湿度的方法。这种自己动手解决问题的精神，我觉得特别值得一提。
是，
门派后来他管着几千万澳元的项目，这种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思路好像一直没变。
他让孩子帮忙拧铆钉，这个真是全家上阵。
是啊，而且你看他的背景也挺有意思的。
对，他来自新南威尔士州的塔里，一个不算大城市的地方吧。
对，父母都没念完高中，他自己一开始也没奔着大学去。
那后来是怎么走上科研这条路呢？
据文章说啊，是有一次总理的鼓励还有一个工作实习的机会改变了他。
哦，
而且他人生第一次坐飞机，你猜是去哪儿啊？
去哪儿啊？
去 NASA 美国宇航局去实习。
哇，第一次坐飞机就去 NASA， 这起点可以啊。
更厉害的是他的远见，他读博士的时候研究的就是怎么用卫星测的土壤湿度数据。在那个时候啊，这些数据甚至都还不那么容易从卫星拿到手呢。
等于说他提前布局了。
没错，后来到了 NASA， 他就真的把理论用上了，参与绘制了最早的那批全球卫星土壤湿度图。
好，那咱们回到核心问题，这个土壤湿度为什么就这么重要，值得这么大费周章去测量它呢？
这个就是关键了。沃克教授老说咱们得利用太空来理解还有关爱咱们这个地球家园。土壤湿度呢就好比是地球水循环和能量循环系统里的一个重要的调节开关。
调节开关。
对，它直接影响到很多事儿，比如天气怎么样，会不会干旱或者发洪水。
农业肯定也受影响吧？
那是肯定的，农业收成还有气候变化的一些反馈机制都跟它有关系。所以在全球范围把它测准了，对预测未来管理资源都太重要了。
所以他后来参与了那些大型的卫星项目，比如 NASA 的 SMAP。
对， SMAP 就是土壤湿度主动被动探测任务，还有欧空局 ESA 的那个 SMOS
卫星，
这些都是专门干这个的大活。
正是，而且他的研究还在往前走，探索怎么把不同类型的探测信号结合起来用。
比如呢？
比如用特定频率的雷达，像 P 波段和 L 波段，他们能更好的穿透地表的植被，或者看得更深一点。再加上伏击，就是那种听地球自己发出的微波信号的仪器，把这些信息拼在一起，图像就更完整更准了。
这么说来，从他一开始在棚子里造飞机，到后来参与这种国际大项目，贯穿始终的主线是什么？
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就是相信观测的力量，特别是观测我们地球本身。
他说过，观测地球是我们能做的最重要的事儿。
对，他先是看到了一个关键的需求，必须得搞明白土壤湿度，然后就非常执着的去找方法测量它。那怕这方法是要自己从头造个飞机出来。
对，这种解决问题的决心真是挺让人佩服的。
即便后来他拿到了3000多万澳元的研究经费，感觉他那种在棚屋里想办法精打细算的劲儿好像也没丢。
是的， 这其实也提醒我们，就是开创性的工作不一定非得有无限的钱。
更重要的是想法和决心。
没错，远见和决心。他的故事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从一个看起来好像没那么高大上的需求出发，最后对全球的地球观测产生了实实在在的影响。
我们今天回顾了沃克教授这段挺不平凡的经历哈，从自家后院造飞机，一直到影响全球的卫星任务。
是。
他的工作确实让我们看到，监测像土壤湿度这么基础的东西，对理解我们这个星球的健康有多么重要。
对，这又给咱们听众留一个问题思考一下吧。就是我们现在很关注火星啊，或者更远的太空探索，这当然很棒。但是会不会有一些对地球本身特别重要，但可能没那么吸引眼球的观测领域被我们有点忽略了呢？
有可能。
嗯，
为了咱们地球的未来，为了拿到那些关键的数据，我们还需要哪些创新的，甚至是有点打破常规的方法呢？也许就像沃克教授那样，需要一些不一样的思路和勇气吧。